邓艾的军队已经直逼绵竹，再下来就要打到成都来了，而姜维又远在剑阁，这下子刘阿斗知道要烦恼了，他赶快把文武百官都找来商量，可是文武百官呢，全部都低着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阿斗等了半天呐，总算听到一个人很小声的说，看来只能请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来帮忙了。
阿斗就问了，哦，诸葛瞻，
嗯，
那他人现在在哪里呢？
诸葛瞻辞职了。
啊，什么时候辞职？我身为皇上怎么不知道？
皇上，诸葛瞻被皇后气得生病，他说要回家去养病，他已经辞职好几年了。
哎，
皇上你都没有在看奏章，你都不注意的。
这阿斗啊，立刻派人啊去把诸葛瞻给请来哦，对他啊哭着说，邓艾兵临绵竹，成都告急，求求你看在你父亲诸葛亮的面子上，救救我们蜀国吧。
皇帝一哭啊，诸葛瞻也掉下了眼泪，我跟我爸爸都承蒙你跟你爸爸的恩宠，现在就算是肝脑涂地，我也应该要报效皇上。皇上，你把成都的军队都交给我，我诸葛瞻愿意带我的儿子诸葛尚，也就是我爸爸的孙子，一起呢带着所有的军队跟邓艾一决死战。
阿斗听完总算停止了哭泣哦，立刻派出了70,000成都的部队统统交给诸葛瞻。在临走之前，阿斗就握着诸葛瞻的手说，蜀国的生死存亡全靠你了，拜托，
不但要靠我们，还要靠爸爸。诸葛瞻回去就把爸爸诸葛亮的神主牌位请出来。
哎呦，诸葛亮过世那么久，不要再吵他了吧。
哎，请出神主牌位可以激励民心士气。诸葛瞻呢，不但请出了爸爸诸葛亮的神主牌位，还把爸爸当初拿来吓唬司马懿的那一座诸葛亮的木刻雕像也给搬出来。
哼，
接下来啊，诸葛瞻就找来了蜀国所有的木匠，日夜赶工，依照着诸葛亮死以前留下来的这座雕像啊，再复制了一模一样的不死车出来，只是时间比较赶，手工呢就做得比较粗，所以做出来的诸葛亮的二号只会眨右眼，不会眨左眼。
哎呦，
另外诸葛亮三号呢，齿轮装反了，所以他的头部只要一转就转360度。另外诸葛亮四号的脖子做得太松了，所以诸葛亮四号的头很容易就会掉下来。
这是很可怕。
蜀军啊，赶快帮着四座诸葛亮的雕像都穿戴整齐，放到了车子上面，每一辆车都有几十个人护卫着，每辆车上都插一面大旗子，写着汉丞相诸葛武侯。等到了黄昏的时分，诸葛瞻就叫手下分头把这四辆不死车啊藏到四个不同的角落去。接下来到了半夜的时候，诸葛瞻呢就叫大家用火点着了稻草，放出了阵阵的白雾。在白雾之中，所有的蜀军呢都用白布盖住了脸，这白布上只挖两个洞让眼睛露出来，远远望过去根本就是一群冤魂。
这诸葛瞻啊率领着这群扮鬼的士兵，就趁着半夜啊去突击邓艾的儿子邓忠的营寨哦。这邓忠啊慌忙应战，月光之下只见到白烟阵阵，阴风惨惨，啾啾鬼叫之声此起彼落。这邓忠勉强骂了两句，是谁在装神弄鬼？还没骂完，就忽然跳出一大群 冤魂啊，吓得这邓忠哇的大叫一声啊。本来啊，邓忠还想再惊一下，不料呢，就在这个时候却听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这邓忠啊眯起眼睛一看，差点没从马上摔下来。
这邓忠看到什么了？
这云雾之中啊，浮起了一面大旗，一辆怪车，竟然是诸葛亮显灵了。这邓忠再也受不了了，抓狂的大叫：鬼啊鬼啊，鬼来抓我了！喊完就没命的乱挥马鞭，没头苍蝇一般的乱跑，跑不到100公尺，又听到前方又是叮叮叮叮叮叮叮叮，这邓忠啊，抬头一看，我的妈！这转瞬之间呐，这复活的诸葛亮竟然又从另外一个方向漂浮而来。邓忠啊，这个目瞪口呆，恍惚之间看见了这慢慢靠近的诸葛亮，竟然对他俏皮的扎了一下右眼，
吓死人！这个只会扎右眼的是那个做坏掉的诸葛亮二号。
这邓忠哪知道什么做坏了的诸葛亮二号，他以为诸葛亮在对他扮鬼脸啊，等一下就会露出青面獠牙的吸血鬼的牙齿了。
哎呦，这个邓忠啊，调转方向，骑马狂奔，狂奔不到1分钟呢。
哎呦，我的妈呀！
诸葛亮又从前方出现了。
这邓忠咬咬牙，正打算硬着头皮往前冲，忽然呢，就看见车上的诸葛亮的头开始转动，一转竟然整整转了360度。
这跟大法师那部恐怖片一样
哦。这邓忠啊，没有看过大法师，他当场吓得屁滚尿流。这次啊，连后面跟着逃命的小兵也都看得一清二楚，大家一起大喊：妈呀！转身就跑。
可怜呐、啊，他们一群人呢，跑不到几步路，叮叮叮叮叮叮叮，
不要吧！这个时候，邓忠简直头都不敢抬，眼睛不敢张了，全身发抖，觉得连月光都变成绿色的。
这是心理作用吧？
这邓忠啊，像很多看鬼片的女生一样，用两手遮住脸，从指缝往外一瞧，这不瞧还好
哦，
一瞧竟然刚好看见车上的诸葛亮，一边向他挥手，一边头竟然掉下来了。啊，掉下来这头啊，眼睛呢还张得大大的瞪着邓忠看，
吓死了。
邓忠连续被惊吓4次。这已经超过正常人能够负担的程度。邓忠当场惨叫一声，口吐白沫，砰的一声摔下马来。旁边的小兵都已吓得魂不附体，有的抓邓忠的头发，有的抓邓忠的裤腰带，大家七手八脚鬼喊鬼叫的把邓忠抬离现场。
哎，
哦，这诸葛瞻呢，趁势追杀魏军20多里路，砍杀魏军将近1万人。
哎，蜀国的将军呢，要靠着扮鬼才能够打胜仗。蜀国的皇帝是靠姬同的指示在治理国家，蜀国真的很没水准呢。
这邓艾啊，看到儿子啊被拖回来，吓成这个样子啊，满口鬼话。邓艾啊，生气的告诉他的儿子说：“靠，靠你打仗，那我就完了。”哎，这种木头人的招数啊，早在这是司马懿的时代就用过了。
嗯，
这种没创意的办法也能把你吓成这样。
可是爸爸，诸葛亮的儿子会不会 也遗传到诸葛亮的智慧啊。
邓艾啊就拍着桌子大骂说，爸爸爸聪明，儿子就一定聪明吗？
遗传学的课本上是这样说的啊。
那我的邓艾这么聪明，为什么就生了一个儿子像猪？哎、啊、罢了，这次我自己带兵出马打仗，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们有谁敢往后跑，我就要你们的命，听到没有？
遵命。
这邓艾啊自己就跑到绵竹城前面了、啊、去。对着诸葛瞻做鬼脸，他说：“我就是邓艾艾艾艾艾艾艾艾艾，电话77721338888，你不要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丢你爸爸诸葛亮的脸了，快给我出来！你有种快给我出来打一仗，替你爸。”爸爸爸爸爸爸，这一口气啊，
吓死了。诸葛瞻啊一看到是邓艾亲自出马，他心里面就想，只要能够消灭了这个邓艾，我们蜀国就有救。诸葛瞻大喊一声，兄弟们，这一趟杀出去，如果我们成功，蜀国就千秋万世，如果我们不成功，大家就黄泉见面，为了蜀国的子孙们，大家跟我冲啊
冲啊。
诸葛瞻就带着部队往外冲杀，虽然士气高昂，可是却听到城外轰的一声，炮声响起，四面八方冲出来了千军万马，全部是魏国的军队，用人海战术把诸葛瞻的部队是团团围住。
怎么会有这么多军队呢？
在这段时间，魏国的援军都已经赶来了，被邓艾安排埋伏在四周。哦，诸葛瞻左冲右杀，全身都染满了鲜血。于是邓艾就下令，叫手下全部都对着诸葛瞻射箭。一时之间，箭如雨下，诸葛瞻中箭落马。他大叫着：“爸爸，虽然我失败，可是我已经尽力。”我没有丢爸爸你的脸。说完，诸葛瞻就用剑往自己的脖子一割，鲜血狂喷，诸葛瞻倒在血泊之中。
被派在绵竹城内留守的诸葛瞻的儿子，也就是诸葛亮的孙子诸葛尚，他看到这一幕，也激动地大叫着说：“今天我如果不能为国家牺牲，我怎么对得起爷爷，怎么对得起爸爸呢？”这诸葛尚不顾别人的阻拦，他骑着马当场从绵竹城上冲了下来，和这魏国的军队大战。可是啊，毕竟这魏国的军队实在是太多了，诸葛尚终于战死在绵竹城之下。
魏国的军队攻占了绵竹，邓艾他尊敬诸葛家的精神，亲手埋葬了诸葛瞻还有诸葛尚，然后他就整编部队开向最后的目的地，也就是刘阿斗所在的成都。